神学培训系列。立位记讲座。张玉明牧师主讲。甘霖媒体资讯制作。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是张玉明牧师。我们今天一起要来看立位记里面所提到的第四个记，就是赎罪记。那在提到这个赎罪记的时候呢，我就想到有一个故事，那就是以前我带了一位老姊妹再次回到神的面前。这个姊妹当初在香港的时候，有人带她认识了耶稣为一位基督徒，后来有人带她去打麻将，她就很迷啊，就把她的时间都放在打麻将上，连教会也没有去。她自己心里也觉得不太对，她又很喜欢打，又觉得神不喜欢她，让她呢更不敢去教会，所以呢她就继续活在这个罪恶感里面，一待呢就是40年。后来他到美国看他的孩子，所以他就跟着他的孩子来教会聚会，有机会他才提起这件因为打麻将的关系让他40多年不敢去教会的事情。我再次跟他解释浪子回头的故事，让他知道神爱我们，我们什么时候回转他就什么时候接纳我们。所以那个时候他痛哭流涕，再一次在神面前悔改认罪，洗清他心中的这些罪恶感。弟兄姊妹看到没有，当一个罪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假使我们不对付它，那么这个罪呢就成为我们跟神关系的一个很大的阻隔。这个阻隔在我们身上久了，就让我们一生的生命就这样荒废掉，让神没有办法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就一些美好的工作。所以呢在立位记的第四章里面讲到这个赎罪记啊，它就是要帮助我们，当我们有罪的时候能够很快的把这个罪对付清楚，维持跟神一个好的关系。立位记第四章的赎罪记，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叫 hatat， 这个 hatat 所谈到的这个罪呢，就是我们基督徒在成圣的过程上面所沾染的罪，得罪神的地方。所以他提到的这个罪呢，不是指那些不信的人在神面前把罪洗清，所以可以认识神成为一个基督徒。 Hatat 他这里在立位记第四章赎罪记这里所讲的呢，乃是指针对信徒的成圣，而不是针对信徒的救恩。换句话说，他教导我们的是一个犯罪的信徒如何来到神面前蒙赦免，而不是讲一个不信的罪人如何在神面前蒙赦免。我们知道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个赎罪记就把约翰一书一章九节的这些属灵的原则讲解得非常的清楚。那么我们就开始来念立位记的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若有人在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上误犯了一件，或是受膏的祭司犯罪，使百姓陷在罪里，就当为他所犯的罪，把没有残疾的公牛犊献给耶和华为赎罪祭。他要牵公牛到会幕门口，在耶和华面前按手在牛的头上，把牛宰于耶和华面前。受膏的祭司把公牛的血带到会幕，把指头沾于血中，在耶和华面前对着圣所的幔子弹血7次，又要把些血抹在会幕内耶和华面前香坛的四角上，再把公牛所有的血倒在会幕门口燔祭坛的角那里。要把赎罪祭公牛所有的脂油，乃是盖帐的脂油和帐上所有的脂油，并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就是靠腰两旁的脂油与肝上的王子和腰子一概取下，与平安祭公牛上所取的一样，祭司要把这些烧在燔祭的坛上，公牛的皮和所有的肉，并头、腿、脏腑、粪，就是全公牛，要搬到营外洁净之地， 到灰之所用火烧在柴上。在这段经文里面呢，我们首先要来思想的是什么样的罪是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献上赎罪祭。在第二节那里，耶和华说，假使有人在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事上误换了一件事情，他就要来献上赎罪祭。这里提到误换的罪，表示说这个罪不是有预谋，或者呢起先他在做的时候他不知道是罪，但是做了以后呢他发现是罪。误换的罪是隐而未见，会众看不出来的，他不知道，但是他去做了，做了以后呢他发现是罪，那么这个时候他就必须要付上赎罪祭。误换希伯来字叫 Bishgaga， 在约书亚记二十章第三节他就提到同样这个字 Bishgaga， 说要是有人无心而误杀人，误换了杀人的罪，那叫 Bishgaga。 那他特别再加上一个无心，就是说他事先不知道，没有预谋，这样的罪呢就是误换的罪。所以呢误换的罪呢，它指的是一种无知而换的罪，貌似不谨慎而换的罪，不是故意而换的罪。那这里赎罪祭讲的这个罪呢，是指这方面的罪。在圣经上有三种罪赎罪祭不能够包括，这三种罪是什么呢？第一种罪呢，就是擅敢公然向神挑战的罪。假使你看民数记第十五章的二十二节到第二十九节，他提到在耶和华面前误换的罪，那么他就要献上赎罪祭。但是第三十节说，但那善感行事的，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的，他亵渎了耶和华，必从民中剪除，因为他藐视耶和华的言语，违背耶和华的命令，那人总要剪除，他的罪孽要归到他的身上。所以这很清楚的说，在神面前藐视耶和华的言语，公然对神挑战，好像把拳头拿出来对着神的面挥拳头，这种公然挑战的罪呢，是不被赎罪祭所包括的。这个是第一种赎罪祭不包括的罪。那第二种赎罪祭不能够帮助他的罪呢，就是故意触犯十诫。譬如在申命记十七章第二节到第七节提到献儿女给摩洛，或是敬拜别神，或者是交鬼行巫术的，这些呢是很明显的触犯十诫里面的第一诫，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那么触犯这个第一诫呢，在这些地方神提到说就要从民间把它剪除。另外在第三诫提到说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在利未记二十四章十四节让我们看到有一个埃及人跟以色列的孩子因为咒诅耶和华的名，所以就被带到营外用石头打死。所以亵渎神的名，这样的罪不被这个赎罪祭所包括。还有同样的在出埃及记三十一章十四节也让我们看到触犯安息日的也不被赎罪祭所包括。那么同样的在出埃及记二十一章十五节十七节里面提到那些顽固叛逆的孩子打父母的孩子呢，是冒犯十诫的第五诫。十诫的第五诫提到的是要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在出埃及记二十一章十五十七节提到打父母的也要从民中剪除。那么在利未记的二十四章十七节二十一节它里面提到谋杀，还有在出埃及记的二十一章第十六节提到拐带人口，这个都是冒犯了十诫里面的第六诫。十诫里面的第六诫说你不可杀人，所以这种罪也不包括在赎罪祭处理的范围里面。另外呢第七诫里面提到说你不可奸淫，所以像申命记二十二章二十二节二十五节里面提到奸淫的罪、强奸的罪，这些罪呢也不包括在赎罪祭所代赎的范围里面，这些都是死罪。还有利未记二十章十一节十四节里面提到的乱伦，这些都是赎罪祭不包括的。还有呢申命记十九章十六节假使说在一个死刑的案件上做假见证，冤枉被告被判死刑的话，假使发现的话呢，做假见证的人他自己要得到被告的罪行，所以呢冒犯第九诫 这也不包括在赎罪祭所处理的范围之内。所以我们看到第一个，擅敢公然向神挑战的罪不是赎罪祭在讨论的范围。第二个，故意触犯十诫也不是在赎罪祭这里所讨论的范围。那第三个呢，提到故意不守宗教的礼仪，像不守逾越节，民数记九章十三节，或是不守赎罪日，利未记二十三章二十九节三十节，或是在礼仪里面呢吃血，利未记七章二十七节十七章十四节，或者是利未记七章二十五节里面提到吃应该是属于神，不是属于我们的祭物，这些呢都不包括在赎罪祭的范围里面。那么那些不被赎罪祭所包括的罪怎么办呢？那赦罪呢要来自神的恩典，它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是借着祭司的代求，在出埃及记三十二章十一节十三节还有二十节到二十五节那里提到，借着祭司的代求我们可以得到赦罪，或者是诗篇五十一篇像大卫所说的忧伤痛悔真正认罪悔改的心，这是神所不轻看的。就像大卫在诗篇五十一篇第十六节十七节他说，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还祭你也不喜悦。神所要的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像大卫这样犯的这么大的罪，他是犯了第七诫奸淫的罪，然后又犯了第六诫杀人的罪，在诗篇五十一篇里面让我们看到的很清楚。因为大卫忧伤痛悔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所以神才会赦免。那还有第三个呢，是神直接的介入赦免我们的罪，像以赛亚书第六章五到七节里面，神让撒拉佛拿了炭直接来洁净以赛亚。那不管是祭司的代求、忧伤痛悔、真正认罪的心，或是神直接的介入，这些罪都是借着一年一次大祭司在赎罪日的时候来到神的面前为以色列人献祭，祈求这些罪可以真正得到赦免，恢复人和神中间的交通。所以我们讲到赎罪祭所包括的罪，就是我们不知道而误犯的罪。那很多时候虽然我们不知道或是不注意误犯的罪，但是事后呢，神的话语让我们清楚看出这个就是罪，罪就是罪。当罪被指出以后呢，羞耻感随着而来，这个羞耻感来的时候，我们跟神的关系就会受到影响。这个罪可能是很小，但是若不经过救赎的血把它洗净，那么小罪呢，就像刚刚我们讲到一个打麻将的罪，就可以让一个人四十年因此没有再回到教会里面。在四十年当中，他知道他是一个基督徒，他有一个心想回到神面前，但是不敢回到神的面前。所以不管大罪不管是小罪，当你知道的时候，你就必须来到神面前对付干净，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把它洗净。所以我们能够因着罪洗干净，常常可以与神同行，保持跟神的交通畅通。那么我们就要来看，为什么在不同人的身上所献的赎罪祭就不一样。我们首先要来看，假使是祭司犯的罪，他要献什么公物？那全会众犯的罪，他是要献什么公物？官长犯的罪要献什么公物？或是百姓犯的罪要献什么公物？我们来看一下，在第四章的第三节，他提到说，假使是受膏的祭司犯罪，因此是百姓陷在罪里，这个时候呢，这个祭司要牵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犊来献给耶和华为赎罪祭。假使呢是以色列的全会众，譬如在第十三节他说，以色列全会众若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误犯的罪，虽然是隐而未现，但是他一知道以后呢，就要献上一只公牛犊为赎罪祭。这个是在第十四节。那么第二十二节说，若是在民中的官长，他要是误犯了罪，他就要牵一只没有残疾的公山羊为供物。要是民中有人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误犯了罪呢， 那他就要牵一只没有残疾的母山羊为公物，这是在第27、28节。那32节又提到，或者有些人就用绵羊羔为赎罪的供物。那么你看到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13节呢，还是讲到赎罪祭。第五章第7节那里提到，假使这个人没有能力献上动物的话呢，那么他就要献两只斑鸠或是雏鸽来作为赎罪祭。那一个人要是连斑鸠雏鸽都献不上的话，他可以到田地里面，就像路德一样，跟在人家收割人后面拾穗，捡了以后呢，把这些谷子磨成的细面带到神的面前作为赎罪祭。所以神基本上提到的乃是说，不管你是有钱没有钱，你有罪你都必须付上一个代价，对付罪呢是必须付上代价，而且地位越高的付上的代价越高，越懂得律法的人犯的罪呢是越成为别人的榜样。所以假使是一个祭司犯罪的话，那么你献上公牛犊，那这个公牛是最贵的啦。然后整个会众的百姓，明明他们在神面前发誓不愿意做的，后来做了，那他们就得罪神，全会众发现他们做错了，那这时候他们要来到神面前献上赎罪祭。那官长的话呢，他是行政的长官，假使犯罪的话，他们要用公山羊，那百姓就是要献上母山羊或者是绵羊，甚至是雏鸽或者是细面。不管你是有钱人没有钱的人，不管你是有地位的没有地位的人，有罪呢就必须要来对付，因为神知道假使你不对付的话呢，这些罪都会摧毁一个人跟神的关系。当犯罪的人借着赎罪祭把动物带到神面前的时候，他提到说这个敬拜者要按手在祭牲的头上，表示说这个罪归在祭牲的头上，然后把祭牲宰了。这个时候祭司要用碗接取祭牲的血，假使这是为着祭司自己来献的赎罪祭，或者是为整个会众来献的赎罪祭，那么他就要把祭牲的血弹在香坛后面的幔子上7次，然后把血涂在香坛的4个角上，剩下的就拿到外面去，在祭坛铜坛的犄角那里把它倒掉。这是利未记4章5到7节所讲的。假使这个祭牲是官长所献的公山羊或是民众所献的母山羊，这个时候祭司只要把血涂在祭坛的4个角上，然后剩下的就倒在祭坛的犄角那里。所以你发现没有，地位越高的人在赎罪的时候，他就要把血带到离神越近的地方。这个血哈是代表赎罪，我们知道香坛是隔着圣所跟至圣所的幔子和约柜相对的，所以香坛是最接近神的地方。后来在利未记16章那里提到，假使是赎罪日的时候，是献上公牛作为赎罪祭，这个时候祭司就要把血弹在施恩宝座前7次，那这是代表以色列整个会众，所以赎罪就要带到施恩宝座面前。所以你可以发现，对于领导的人层次越高，他的罪神看得越重，因为很多时候在一个国家，在一个社会，或者甚至在一个教会做带领的人，他所犯的罪影响呢是相当的大，所以神对这样的罪看得更重，他在神面前越要更加的谨慎，他的赎罪呢也要更加的清楚。那么当一个人借着血洗净他的罪以后，接着神就吩咐献祭的人要进行焚烧的工作，把剩下的部分烧掉。当他烧掉的时候，就表示说神悦纳这个祭牲。当神对罪的要求得到满足以后，神就悦纳这样的祭牲。救赎的工作做完以后呢，这个时候献祭的人就照神的规定，他就把剩下的部分把它放在燔祭坛上烧掉。这时候祭牲的脂油、2个腰子和肝要在坛上把它烧掉。假使是鸟类呢，整只鸟要焚烧；假使是细面粉呢，就烧一把在坛上。假使这个赎罪祭是祭司或是整个会众的赎罪祭，那么这个祭牲的皮肉、头腿、内脏全部都要烧在营外，没有一个可以留下来吃。 假使这个赎罪祭是为官长或是为平常的百姓所献的，那么利未记六章二十五节到三十节跟我们讲说，祭牲的剩余部分要归给祭司，在会幕的院子里吃。当祭司吃这些献祭的东西的时候，表示神已经悦纳了，神已经接纳了。假使这个赎罪祭是细面粉，那一把是烧在坛上，剩余的部分呢，就归为祭司所有。借着祭司吃这个剩余的部分，象征神告诉敬拜者，他已经悦纳了他们的敬拜。那么这里有三节的圣经非常的有意思。第一个在26节，他说当所有的脂油祭司为他烧在坛上以后，他说至于他的罪，祭司要为他赎了，他必蒙赦免。同样在31节那里提到说，祭司为他赎罪，他必蒙赦免。还有在第35节说他必蒙赦免，这里强调有一个信心在那里，就是说当你自己知罪，有一个认罪悔改心的时候，你这样子在神面前按照神的规定献上赎罪祭的时候，我们就相信神要赦免我的罪。所以这里强调并不是这个仪式本身赦罪，而是说借着仪式本身所表达出来对神话语的信心，而带来这个赦罪的结果。弟兄姊妹们，那我们继续要来讲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三节。利未记的第四章讲到赎罪祭，但是赎罪祭的这些规定并不是结束在利未记的第四章。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三节还是在继续提到赎罪祭。在我们和合本的圣经里有两个地方我们首先要一些解释。在和合本圣经第五章的第六节，他提到说并要因所犯的罪把他的赎愆祭牲，还有在第七节提到他若力量不够献一只羊羔，就要因所犯的罪把两只斑鸠或是两只雏鸽带到耶和华面前为赎愆祭，一只做赎罪祭，一只做燔祭。第六节第七节提到赎愆祭，那是怎么一回事呢？这里呢世上没有那么多的祭，因为赎罪祭在希伯来叫做 Hata， Hata 可以翻成罪或是翻成赎掉这个罪的祭。同样的赎愆祭这个字在希伯来叫做 Asham， Asham 它可以翻成赎愆祭或者是翻成罪愆。和合本在第五章的第六第七节把 Asham 这个字是翻成赎愆祭，但是假使你看英文 NIV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新国际版本的时候，他是把这个 Asham 是翻成罪愆。事实上呢，从上下文来看，第六节第七节应该是根据新国际版本的翻译，不应该翻成赎愆祭，而是当成罪愆的意思。这样子翻译的话，你就可以了解第五章的第一节一直到第十三节还是继续在讲赎罪祭，是讲某一些罪愆要附上赎罪祭的过程是怎么样的做。那么在第五章的一到十三节所提到的这个赎罪祭跟利未记第四章所提到的赎罪祭基本上有稍微的不同。前面利未记第四章所提到的是一个人自己所犯的罪，很多是不知而误犯的罪，后来知道了就要附上赎罪祭。那么第五章所提到的呢，是因为自己被别人所做的牵累进去了，或者是有关别人的事情不愿意出来帮忙，因此所犯的罪也是要献上赎罪祭，这是在第五章第一到第十三节所强调的。我们可以来看看第五章所提到的要献上赎罪祭的这些罪是什么样的罪。第一节说若有人听见花式的声音，他本是见证，却不把所看见的所知道的说出来，这就是罪，他要担当他的罪孽。这是第一种的罪。那我念一下英文的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的翻译，他说假使在一个公众的场合有人说知道这件事情的人站出来做见证，你是知道也看见了，但是你不愿意站出来做见证，那你就犯了第五章所讲的这个罪。为什么神要这样规定呢？ 因为一个社会是由许多的住户组成的，神教导每一个人都有责任维持这个社会的秩序，所以碰到需要做见证的时候，神就要求知道的人必须站出来。一个社会要能够长治久安，必须有公义，必须有正直，那这是靠每一个人共同来维持的。另外一个应用的地方呢，是在马太福音26章的63节，当耶稣被带到大祭司面前，在公会面前受审的时候，耶稣都不讲话，但是到了第63节，大祭司对他说，我指着永生神叫你起誓，告诉我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这个时候耶稣他就说，你说的是。当大祭司要他在神面前起誓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耶稣他就照实清清楚楚地回答他。那么第5章第2节，他说，或是有人摸了不洁的物，无论是不洁的死兽，是不洁的死畜，是不洁的死虫，他却不知道，因此成了不洁，就有了罪。那第3节说，或是他摸了别人的污秽，无论是染了什么污秽，他却不知道，一知道了就有了罪。那这个是因为我们被别人的污秽污染了，在利未记里面说，这个也是赎罪祭所包括的范围。另外第4节说，或是有人嘴里冒失发誓，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无论能在什么事上冒失发誓，他却不知道，一知道了就要在这其中的一件上有了罪。他有了罪的时候，就要承认所犯的罪，并要因所犯的罪把他的赎愆祭牲牵到耶和华面前作为赎罪祭。我们刚刚提到赎罪祭，第一个是因为听见发誓的声音而不出来做见证，第二个是因为接触到死尸或是接触到人的污秽，那这个是犯的罪。那第3个他提到呢，是嘴里冒失发誓，不管他是好事或是坏事，他随便发誓，但是发誓了以后又不去做，那这就是他的罪了。我们在言语上是很容易犯罪的，很多时候我们把它看成是一个小事，但是呢，马太福音第5章33节耶稣给我们的教导就是这样，他说，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所起的誓总要向主谨守，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起，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座位，不可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又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了。37节他结论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神要我们基督徒讲话就算话，所以别人知道我们是一个言行一致的人，因此能够归荣耀给我们所敬拜的神。那么在利未记第5章里面呢，他提到假使呢这个献祭的人呢犯罪的人他没有力量献羊的话呢，那么第7节说，他就可以献2只斑鸠或是2只雏鸽，一只呢做赎罪祭，一只做燔祭。路加福音2章22节里面提到，玛利亚在摩西律法门的洁净的日子，就用1对斑鸠2只雏鸽来献祭。那这里提到的就是他献赎罪祭，献燔祭。弟兄姊妹们，从今天我们所上的课程里面知道，神相当重视基督徒的罪，假使我们不把这个罪清掉的话呢，就不能够按照神的旨意每天与他的关系越来越好。那神的教导呢，也就是说你们要借着血来到神的面前能够洗罪，这个血当然就是预表主耶稣基督的鲜血。所以约翰一书1章9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我们凭着信心，当我们得罪他的时候，马上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求神赦免，也让我们在言语上面不会随便讲话得罪神，常常谨慎我们的行为，不会因为误犯了不该犯的罪而羞辱神的名。
甘霖神学培训系列。立位记讲座，张玉明牧师主讲，甘霖媒体资讯制作。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张玉明牧师，很高兴我们能够再次一同来研读神的话语。我们要查考的是立位记里面的第五个记，就是赎愆记。这段经文是在立位记第五章的14节到第六章的第7节。这短短的几节经文所教导我们的是第五种记，叫做赎愆记，记载的是一个基督徒的生活里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原则。提到这个赎愆记属灵意义，我就想到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你知道留学生刚到美国，他首先要做的事就是要买一部车，因为美国这个地方啊，不管是买菜、工作甚至上学都需要开车。那么有一个留学生，他刚考上了驾驶执照，但是还没有买车。这个留学生就在校园的查经班里面信主了。有一天呢，这个留学生跟查经班里面的弟兄借车子用，这个弟兄呢就相当的为难，挣扎了好久，就把车子借给他。但是借给他的时候，就一再的叮咛开车要小心。这个留学生他借了这个车子以后，开的心里也不轻松，因为是别人的车，那再加上车主一再提醒不要去撞到行人，不要撞到房子，所以他心里一边开车一边也是相当的紧张。那越紧张呢，手脚呢就越不听话，就真的开着去撞上电线杆。所以回家以后啊，他心里就非常的懊悔，他就来到耶稣面前认罪祷告，他就再一次宣告约翰一书一章第9节的应许，说你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你们的罪，洗净你们一切的不义。祷告完了，他就到车主那里跟车主说明发生的事情，并且一再道歉赔不是。他说我已经向耶稣认罪了，而且呢，耶稣也已经赦免我了。这个时候这个查经班的同工就相当为难，他说我是什么人呢？假使耶稣都已经赦免他了，那么我还能够做什么事呢？这位查经班的同工就只能够接受这个后果，并且努力去赦免这位同学了。那这个是不是圣经这样的教导呢？那我们呢等一下呢要从赎愆记来看看神在这方面的教导是什么。另外也是有一个相当类似的例子，这个例子呢是有一个生意人，他经营一个餐馆，那这个餐馆生意相当的不错，因为赚了一些钱便跑去赌博，跑去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结果呢，因为他整个心跑到这些不好的事上去，所以餐馆生意就整个下来，到了一个地步呢就关门了。关门的时候他倒了人家很多的钱，债主讨债的压力很大，他就在这样的情形下到教会，那在教会里面就信主了。这个时候呢，有债主就跑到教会去向这个生意人来要债，教会中一些属灵比较年长的弟兄就出来对债主说，这个人呢，他已经信主了，耶稣已经赦免了他一切的罪，所以请你们不要再来向他讨债了。那这样的说辞呢，是不是圣经的教导？我想赎愆记呢，在这方面他要给我们一些相当清楚的引导。我们首先要来看看立位记第五章的第14节到第16节，是赎愆记开始的地方。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人若在耶和华的圣物上误犯了罪，有了过犯，就要照你所估的按圣所的舍客勒，拿银子将赎愆记牲，就是羊群中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绵羊，牵到耶和华面前为赎愆记，并且他因在圣物上的差错要偿还， 另外加五分之一都给祭司，祭司要用赎愆祭的公绵羊为他赎罪，他必蒙赦免。在这里提到的赎愆祭，希伯来文叫 Asham， 那罪愆呢也叫做 Asham。 罪愆是什么呢？就是因为犯了欺骗而引致财务上的损失。那刚刚我们所念过的这段圣经呢，它是指在耶和华的圣物上误犯的罪，它这里所指的呢是欺骗神，对神的事情上犯了错误，犯了罪，这是第一种赎愆祭。那第二种的赎愆祭是在第17节到第19节，他说若有人犯了罪，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他虽然不知道还是有了罪，就要担当他的罪孽。那第二种的罪呢，就是说他心里一直没有平安，他想一定是在什么地方得罪了神，可是呢他又不知道确实是什么，这个不平安的感觉就使他必须来到神面前献这个赎愆祭。第三种赎愆祭呢是在第六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这里提到的赎愆祭是冒犯的人，是欺骗的人，或是得罪人的罪。所以他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若有人犯罪，干犯耶和华在邻舍交付他的物上，或是在交易上行了诡诈，或是抢夺人的财物，或是欺压邻舍，或是在捡了遗失的物上行了诡诈，说谎起誓，在这一切的事上犯了什么罪，他既犯了罪，有了过犯，就要归还他所抢夺的，或是因欺压所得的，或是人交付他的，或是人遗失他所抢的物，或是他因什么物起了假誓，就要如数归还，另外加上五分之一，然后再献上赎愆祭牲的绵羊，这个时候祭司为他赎罪，他就蒙赦免。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了赎愆祭跟我们讲到三种情形。第一种就是你在圣物上犯了罪，就是你得罪了神，在该给神的事情上没有给神，那么你就是冒犯了神，这个是第一种赎愆祭。那第二种呢，17节到19节就是提到自己心里一直没有平安，但是你真正不知道犯了什么罪，但是你知道有某些地方可能错了，所以你就来到神面前献上赎愆祭。那么第三种呢，就是第六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这里提到的是这个人很清楚冒犯了他周围的人，在交易的事情上或是财务上欺骗了别人，那么这个时候要来到神面前献赎愆祭。那这三种罪呢，献赎愆祭的方法呢就不太一样。第一个，假使你冒犯神，他说就是要用一个没有残疾的公绵羊牵到耶和华面前为赎愆祭。那献这个赎愆祭的样子跟赎罪祭一样，就是把绵羊宰杀了，然后照着赎罪祭的方式献在坛前。他这里提到就是说允许你用银子来取代这个羊的价格来带到圣所里面。那他说呢，你把赎愆祭在耶和华面前献上以后，假使在圣物上差错，就是你该给神没有给神，那你认罪的时候就要把该给神的拿到神面前来，但是还要加上五分之一，20%，这个时候献上的赎愆祭才能够让你的罪得到赦免。那第二种赎愆祭就是说你把这个没有残疾的公绵羊带到神面前来给祭司做赎愆祭。那因为呢他不知道他犯的是什么罪，只是心里的不平安，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呢就没有要求他把亏欠的钱拿来再加上五分之一，因为他只是因为良心的不平安，所以他来献这个赎愆祭。那么第三种呢就是得罪人的，他说有人犯罪干犯耶和华在邻舍交付他的物上，或是交易上行了诡诈，或是抢夺人的财物，或是欺压邻舍。他这里提到当你在对邻舍的事情上犯罪的时候，事实上你就是等于是得罪耶和华。那在这个时候在神面前呢要赎罪，譬如说邻舍交给你替他保管一只羊，他回来的时候你跟他讲说你的羊已经死了，那事实上这个羊根本没有死，不但没有死而且生了好多小羊， 你都把它当成是你自己的了，那你等于是欺骗他了，或者是你在交易上行了诡诈，买进卖出的深度都不一样，或是重量都不一样，在交易上欺骗了别人，或者是捡了人家的东西，你说没有，把人家的东西用了，后来人心里不平安了，你知道是不对了。那他说，你在这个时候啊，你既然犯了罪，而且你知道有罪了，他说你来到神面前要得门赦罪，你要怎么做？第一个呢，就是先把欠人家的，先把得罪人家的，偷了人家的，抢了人家的东西，或是欺骗了人家的东西还给他，为了证明你是真心，你不但还给他，你要再加上五分之一，本来值100块的东西啊，你要还给他120块。然后啊，牵一只公绵羊，你来到神面前呢，献上作为赎愆祭，这个时候神他才赦免你的罪。那我们来思考一下，为什么这三种赎愆祭有这样的不同呢？当然第二种，他是因为心中良心不安，很可能他在金钱上面或是在财务上面没有什么得罪神的地方，所以神也不要求他献上什么赔偿，只要借着赎愆祭让他的良心能够平安。但是第一种跟第三种呢，前面一个是得罪神的，那么得罪神的事情呢，神说好，你呢就先献上赎愆祭，那献祭完以后呢，神说还没有结束，你要把你应许或是你本来许愿要给我的东西，但是你没有给，这个时候你要拿出来，拿出来呢还要加上 20%， 表示你是诚心悔改。假使你真正是在财务上得罪他的时候，他说没有关系，你先献祭，献完祭以后呢，你再把该补偿的补偿完。可是呢，在对人呢，当你得罪弟兄的时候就不一样了，神说好，你得罪弟兄，你要来到我面前忏悔认罪，我要看看你是不是真的。假使你是真的认罪，真的觉得有错，真的觉得欺骗了别人，霸占了别人的东西，那么你呢先把这个东西拿回去还，而且证明你真正是悔改，甚至你愿意加上 20% 多还，那么你把这件事情做好以后，你再到我的面前来献祭，这个时候我知道你是真心认罪，那么我才会接受你的赎愆祭。在马太福音里面，主耶稣就是很清楚的教导我们这个真理。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的第五章第23节，马太福音第五章23节他说，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稀，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监里了。我是在告诉你，若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你看到没有，在这里耶稣说，你来到我的祭坛面前献礼物的时候，假使你想起弟兄向你怀怨，神说呢，我不愿意接受这个礼物，你先把礼物留下来，先把你亏欠人的补偿好，这个时候你再回来，那这个时候你所献上的呢，我就可以悦纳。你知道人心比万物都诡诈，耶稣讲得很清楚，你心里不能够拜两个神，不能够拜神又拜马门。那很多人呢是用神来作为借口，但是他心里实际上拜的是马门。有一次我去看一对夫妇，这对夫妇因为来过我的教会，所以我就去看他们，跟他们谈。这对夫妇一直强调他们是刚信主，而且特别强调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赦免我们一切的罪，过去所做的全部都撇清了。那我觉得这对夫妇很好，很知道福音的真理，所以我就把福音讲清楚，栽培他们，要让他们在基督徒的生命上成长，能够学习做一个门徒。所以呢，我就提到基督徒犯罪的问题，我提到说，假使有人白天出去犯罪，晚上回来，就凭着约翰一书1:9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我在神面前这样祷告了，我罪就得到洗清了，对吗？那洗清了以后呢，我早上出去再去换罪，然后晚上回来再祷告，借着祷告我在神面前又是干干净净再去睡觉，好像信的基督就有一个换罪的执照了，那我在外面呢就可以坏事做尽欺负别人，是不是这样子呢？事实上圣经不是这样讲的，圣经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五节说，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有鞭打还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因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员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狮子不是儿子了。希伯来书很清楚的说，假使你是神的孩子，神就一定会管教你。要是说早上去犯罪，晚上回来就假惺惺的说，神啊，求你赦免我啦，然后隔天又出去犯罪，神是很清楚的，他知道我们心里在做什么，所以管教起来相当的严厉。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那里提到，他们混乱主餐的时候，神的管教呢，有的人呢他就是身体软弱，有的患病，甚至有的还要死。神的管教非常的严厉，假设说一个不信主的跟一个信主的两个人一样犯罪的话，那么谁受管教比较厉害？神当然从他孩子先管教起。所以呢，我提到神的管教，神对基督徒的管教以后呢，很奇怪的，我刚刚提到的这对夫妇呢不再来教会了。那我就一直很纳闷，想为什么会这样子。后来我慢慢知道，原来这对夫妇啊，他们有很多的钱，就在投资的时候被人家倒掉，被人家吃掉。他们这些钱怎么来的是一个问题，因为很多人呢，他们很有钱，很多时候是因为他们用不好的方法骗了人家的钱，把这个钱呢拿来投资，可是你会发现神也没有祝福他这样的投资，让他欺骗来的钱就同样的被人家骗走。你看到没有，很多时候人呢宣称说，哦，我已经信耶稣了，神已经赦免我了，但是他的心里呢是借着耶稣赦免我呢来保留这些欺骗来的钱财。所以你看这样的人呢，他为什么常常要强调耶稣赦免我？因为他心里没有平安。我们再来看一个完全相反的例子，这个例子呢是发生在路加福音第19章第一节到第10节税吏撒该的故事。这个故事是我们都很熟的，当耶稣进到他的家里，当他认识耶稣以后呢，他第一件事情所说的是什么？在路加福音19章第8节，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这个撒该啊，他认识主以后呢，他太喜欢这个宝贵的福音了，这个救恩太宝贵了，他看这个救恩而来的平安啊，比欺骗而来的钱呢还要重要。所以呢，他心里一个很强的感动，自然的就知道说，以前啊，我要是讹诈了谁呢，我四倍偿还他，为的是要得到那个从神来的真正的平安，那个 shalom 真正的平安。所以你在这里发现赎愆祭神的教导呢相当的清楚，神要我们在他面前认罪悔改，不是表面的，不是嘴皮子上面的一种认罪悔改，而是一个带出行动真正的认罪悔改。这样的例子其实相当的多。那以前呢，铁路呢是主要的一个交通工具，有很多学生呢上下学，很多人他要上班下班常靠着铁路，你买一张月台票就可以走到火车的旁边，但是你假设要坐火车的时候呢，你就要买车票，你到站以后把火车票交给这个站长或是在那边的收票员，然后你就可以出站了。那有很多人呢买一张月台票就进去了，到的地方他就下来以后呢，他就沿着铁轨往前走一点，走到车站外面的时候再从那外面出来，这样呢他就不用付票，这样子经年累月欺骗了这个火车站很多的钱。那很有意思呢，火车站的站长有时候他会收到匿名信，写信的人这样写，他说某某站长， 我是一个以前常常坐这一条火车路线的人，我今天信主了。所以信主以后呢，我心中对于过去常常逃票一直没有平安，因此呢，我把它算一算，欠你多少钱，我今天把这些钱还给你，我的神要我补偿这过去所做错的事情。他就把这个账呢就算清楚寄给站长，他也没有留他的姓名，也没有留他的地址，但是呢这个人很清楚的是说，我把这个讹诈别人的东西还清楚了，我的心在神面前就可以得到，可以享受真正的平安。所以呢，我们的神相当的重视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要像我们的父神一样的完全，他不要基督徒去做欺压别人骗别人事情的。那假设说你真正做错呢，在旧约里面要赎千金，那在新约里面呢，我们知道我们要把该赔偿人家的我们赔偿，那么我们在神面前才有真正的平安。我们刚刚提到加上 20% 的赔偿，那在出埃及记22章第一节这段经文呢，我们可以顺便看一下。这段经文其实也是撒该他所引用的，出埃及记22章第一节，他说：人若偷牛或羊，无论是宰了是卖了，他就要以五牛赔一牛，四羊赔一羊。他这里提到说，你呀，假使偷了人家的牛或羊，就要用五牛去赔一牛，或者四羊赔一羊。这个就是撒该所说的，我若讹诈了别人，我就还他四倍。那这里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为什么偷牛的话就要用五条牛去赔一条牛，偷羊的话只要四只羊去赔一只羊？那我想这个牛跟羊哈，一个很大的差别，因为羊养来就是取羊奶或者是吃它的肉，但是这个牛啊是生活所需啊，因为牛是要做耕种的工作，因此呢是他每一天生活要用的东西，你要是偷了他呢，神说这个罚款更重。所以呢这个同样的精神，神就用在雅各书的5章4节里面，神是对这些富有的人说，他说你们这些富足人应当哭泣嚎啕，因为有苦难要临到你们身上，你们的财物坏了，衣服被虫子咬了，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又要吃你们的肉如同火烧，你们在这个末世只知道积转钱财。第4节他说，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这些工人他们是贫穷的人，他们是今天做工帮你收割庄稼就拿到一点点的工钱，这一点点的工钱是他晚上要吃饭用的，但是呢他说什么，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啊，这个工钱有声音呼叫，并且那收割之人的冤声已经入了万军之主的耳朵了。很多时候他们是今天做了一天的工，他拿到的那一点钱就是他今天他家里的妻子小孩要吃的东西，那这个时候呢神很清楚的讲，你该给他的东西你不能够过夜，有时候你想你要过夜多赚一点利息，这是不许可的，因为这个是他们维生所需要的东西，那你假使该给的不给或借故拖延，他说这工钱有声音呼叫，那么你在这世界上骄养自己的心，神说他对你一定不会轻易的放过，那这个是神非常严厉的一个教导。所以一个基督徒对我们周围的这些邻舍，我们周围相处的人，应该有神的公义，有神的怜悯，不应该在这财务上有诈欺的行为。另外我要提醒我们基督徒不能亏待我们的传道人，传道人为神工作，工作得很忠心很辛苦，但是有的基督徒认为他们既然全部奉献了，全身奉献了，就什么都不用给他们。有一个华人的教会，他们认为传道人是全然奉献给神了，他们也不给传道人薪水，请外面传道人来的时候也不给他们车马费，认为他们应该自己奉献。他们说你们应该很属灵，应该不会要这些世界上的东西，但是他的心里真的是自己要抓住这些钱财，神的钱财不用 放在教会里面，他只看数目的增加，但是不肯用，该给传道人的不肯给他们。那这事实上就像我们在赎愆祭里面讲的，神不在乎你嘴巴上怎么讲，他看你真正行为上怎么做。耶稣讲得很清楚，他说你的钱财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你对于属灵的事情不愿意花一分钱，对于神的事工、传道人的生活都不愿意有任何的支持，那你说你的心在神的国度上面，那就是讲假话。所以呢，在赎愆祭里面，神所教导我们的是说，仪式啊，或者是表面的行为，或是嘴巴上所说的话，这些东西都必须用你的行为来印证。真正的信心呢，是会带出美好的行为。那我们一同来祷告。父神，我们再次感谢你把这宝贵的属灵原则放在我们的面前。主，求你帮助我们言行能够一致，主，我们真正的认罪悔改，帮助我们像撒该一样，我们的行为真的是显出悔改的心。让我们重视在你面前一个对的关系，是在你面前的这个真正的平安。愿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凭着信心，我们该赔偿的，我们该还给人家的，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有能力来做到，因此我们能够真正得到属天的平安，真正在耶稣基督里面享受那个美好的关系。愿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君王，我尊重你，主我尊重你，你生命超乎全地，万物都来高声颂扬，我尊重你，主我尊重你，主耶和华，我尊重你。君王，我尊重你，主我尊重你，你生命超乎全地，万物都来高声颂扬，我尊重你，主我尊重你，主耶和华，我尊重你，我尊重你，主我尊重你，生命超乎全地，万物都来高声颂扬，我尊重。